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澳洲一周内录得大流行以来11%的本地病例。
澳航就11月1日重开国境公布航班时刻表。
俄罗斯和中国本周在西太平洋举行联合巡逻。
沙特阿拉伯寻求在2060年前实现净零排放。
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澳大利亚政府副首席医疗官基德教授说，仅过去一周，澳洲就录得了新冠大流行以来本地所有感染病例的11%。截至10月22日周五午夜，澳洲全境内共施种了3400万剂疫苗，过去24小时内共施种了273861剂疫苗。基德教授说，虽然72.5%的16岁及以上民众已经接种了2剂疫苗，86.4%的已经接种了第一剂疫苗，但现在还不是自满的时候。
If you have not yet received your COVID-19 vaccination,
无论你在澳洲何处，若您尚未接种新冠疫苗，请安排接种。如果您接种了第一剂疫苗，但是错过了第二剂疫苗，现在请预约接种第二剂。第二剂疫苗对为您提供必要和持续的保护至关重要，可以预防因新冠而导致的严重不适。
墨尔本人在享受解除封锁后首个周末的同时，澳洲的航空公司正准备恢复国际旅行。在维州达到既定疫苗接种目标后，维州首府墨尔本于周五解除了第六次，也是最后一次封锁。居民现在无需任何理由即可离家外出。维州于上个报告期录得了1750例本地新增病例以及9例死亡。维州州长安德鲁斯表示，导致墨尔本成为世界上封锁时间最长城市的多次封锁，现在已经成为过去。
澳航就11月1日国境的重新开放公布了其计划的航班时刻表。飞往纽约和伦敦的航班将于11月1日当天启动，而飞往新加坡、斐济和约翰内斯堡的航班已被提前提上日程。澳洲副总理乔伊斯对澳航更多航线的恢复持欢迎态度，但他表示，如若航班恢复到大流行之前的水平，政府将停止对航空业的支持。考虑到维州已经取消针对已接种疫苗旅客的隔离检疫要求，澳航或于11月将墨尔本飞往伦敦和新加坡的航班提前。堪培拉方面正在与新加坡讨论建立不受限制的双向旅行圈。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在重新开放近2周后，新州卫生部表示，新冠传播最有可能发生在酒吧和健身房。新州昨日录得332例本地新增病例，入院的新冠患者从482人减少到了469人。麦克阿努蒂医生表示，病毒在室内环境中的高传染性提醒着人们要始终保持新冠安全行为。下周末将迎来万圣节，麦克阿努蒂医生说，如何以安全的方式庆祝这一节日，他提出了建议。他建议将庆祝活动放在户外举行，选择包装好的零食，并且不要使用公共棒棒糖碗。他同时还表示，家庭们应该仅在当地社区内开展不给糖酒捣蛋的活动，并且注意不要用共用换装面具。
在新冠疫情升级之后，数十名抗议者在墨尔本一家被用来扣留难民的酒店外集结，超过1/3的被扣留者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46名难民和寻求庇护者被扣留在墨尔本市的 Park 酒店之内，该酒店正被澳大利亚边防部队用于替代扣留场所。所有难民都被告知在自己的房中进行隔离，以降低传播风险。
西澳洲杰拉尔顿市一名警察被指控谋杀一名原住民妇女致其死亡，被法庭宣判无罪。抗议者在该市举行了游行。这名29岁的亚马提原住民女性因文化原因被称为 JC。2019年9月，有人看到她在郊区街道上携带着一把刀后，她被一名警察开枪打死。周五10月22日，在陪审团裁定他没有犯谋杀或过失杀人罪后，承认杀害了他的警官，从法庭被释放。 JC 的姐姐克拉克说，他的死让这个家庭破碎了。
We want big time change. Me and my family.
我们想要大范围的改变，我和我的家人都是，这让我的侄子没了妈妈，他现在没有妈妈了，可怜的小男孩，就这样把一个人释放了，你们有多弱？你知道，陪审团里没有原住民，他们只有白人男性。
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将在格拉斯哥举行气候谈判之前，确定他对国家党关于净零排放目标要求的最终回应。许多参议员和国会议员都已经知道澳大利亚有望在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但是由于自由党和国家党正在研究细节，因此尚未设定明确的目标。国家党领袖乔伊斯将于周日下午主持一场党事会议，讨论莫里森先生的计划。
俄罗斯和中国本周10月17日至23日在西太平洋举行了首次联合海军巡逻。根据俄罗斯国防部的一份声明表示，目标是为了展示俄罗斯和中国的国旗，支持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并展示对两国海洋经济活动场所的防御状态。舰队包括了10艘俄罗斯军舰和5艘其他舰艇。巡逻队穿过日本北部的金青海峡，并举行了联合战术演习和演练。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出口国，沙特阿拉伯计划在2060年实现净零排放。王储萨勒曼在沙特绿色倡议论坛上宣布了这一消息。他表示，这将能实现到2030年平均每年减少2.78亿吨碳排放量。这一举措意味着改变沙特阿拉伯王国的电力结构，减少电力消耗，提高生产效率，并投资氢等新能源。此外，我们宣布王国加入国际甲烷承诺，目标是将国际甲烷排放量减少30%。王储表示，沙特阿拉伯在能源转型方面的全球领导地位至关重要，但警告说，从气候变化中恢复的窗口很窄。
The ongoing pandemic has highlighted that
持续的大流行凸显了人类健康、地球健康和经济健康从根本上是相互关联的。我们现在有一个狭窄到危险的机会之窗，可以通过其加速绿色复苏，同时为可持续的未来奠定基础。
有官员称，反恐警察在巴基斯坦西南部的一次突袭中打死了9名嫌疑武装分子，同时2名士兵和1名武装分子在巴基斯坦西北部的一次突袭中丧生。上周在同一地区，一次炸弹袭击造成了1名警察死亡并炸伤19人后，警察发动了突袭。在塔利班于8月回归后，最近几周伊斯兰激进分子在巴基斯坦的袭击有所增加。
世界首创的技术使医生能够远程控制大脑，帕金森患者将能够更加独立的生活。在布里斯班领导初步试验的神经学家和帕金森疾病的专家希尔伯恩教授说，无线技术的突破意味着现在可以在全球任何地方对患者进行深部的脑刺激疗法调整。雅培公司的神经干细胞球虚拟诊所将减轻医生、患者和护理人员的负担，减少面对面咨询的时间和成本，同时提供同样高度个性化的评估和护理。这种神经退行性疾病影响了大约8万名的澳大利亚人，其症状包括身体运动缓慢而僵硬、虚弱、颤抖、 以及平衡情绪和言语问题。
在美国片场枪击事故中受伤的电影导演表示，失去了摄影导演哈钦斯，他感到很悲伤。演员鲍德温用一把道具枪开枪，导致哈钦斯女士因伤势过重而死亡，而导演苏扎的肩膀也被击中，但经过治疗随后出院。哈钦斯女士的丈夫马特在网上向他的妻子意义重大的遗产、热情以及观察表示了哀悼。该案尚未提出任何指控，计划将在周六晚上和周日举行守夜活动，以纪念这位42岁的摄影导演。
在体育方面，国际足联提出的关于每两年而不是4年举办一次世界杯的提议遭到了欧洲联赛的拒绝，其中包括英超、英格兰足球联赛和苏格兰职业足球超级联赛。由前阿森纳主帅温格、现任国际足联全球足球发展负责人领导的关于男子国家队足球的商讨会正提议每年6月举办一次重大国际比赛，实行更长但更少的赛季间国际休息时间和强制性的球员休息时间。但是欧洲联赛的总经理斯沃特表示，重塑国际赛程的计划已经在俱乐部和国家队足球之间，不管是体育还是经济价值方面的平衡，造成了重大转变。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货币市场。截至到澳大利亚东部标准时间的7:55，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可以兑换到0.746美元、4.765人民币、5.802港币以及20.790新台币。
最后来关注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早间时有阵雨，最高温度21度；墨尔本阵雨，最高温度15度；布里斯班晴，最高温度35度；堪培拉多云，最高温度21度；阿德莱德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0度；珀斯晴，最高温度25度；达尔文或有风暴，最高温度34度；霍巴特有雨，最高温度13度。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